家人们，我们刚刚读到了是尼希米记的一个大体的一个背景，啊，这个尼希米和以斯拉呢，这两卷书，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呢，在这个希伯来文它的圣经当中呢，它是其实是一同一卷书啊，就是一个或者叫分的一个上卷和下卷。这两个主人公呢，尼希米和以斯拉呢，他们也是同时代的人，都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过了70年以后呢，开始归回故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以斯拉记记述的是这个归回的前两次啊，一共是三次。然后这个尼希米记呢，记述的就是第三次以色列人他们归回故土的发生的事情。那这次尼希米他回来带着一个来自神的一个意象，就是神要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回到故土，去重新修建在前面他们遭遇到的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样一个重建的一个工程，是神透过感动托付给了尼希米。我们看到神一路来为他开路，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短短的用52天的时间就把城墙修好，这样一个过程，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神是蛮有心意要使用一些人，那些神的灵激动他们的人，去重新建造被毁坏的神的城墙。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去通过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到，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让我们看到神的家、神的教会有哪些需要我们去参与的、去重建的、去进入到这个复兴、参与到这个复兴当中。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去看到我们个人的生命该如何去发现里面的破口、那些残缺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即将来临的这样的一个紧迫的末后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去把握时间建造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有五个关键是从这个尼希米记里我们可以得到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关于修建这个城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耶路撒冷的城墙。现在耶路撒冷整个的这个我们看不到以前的那样的一个城墙，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每一座城它的周边都有一圈的非常结实而且高大的这个城墙呢，是围在城的外边。城墙用来做什么？第一个非常明显的，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保护住在城里的人。如果这个城墙没有的话，或者是哪怕是有很多的豁口的话，那其实它就起不到保护住在城墙里的居民的这个作用，所以必须要完整的修好这个城墙。其实这个城墙的修护，它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坚实，是不是就像这个修好的城墙一样，可以是这种严丝合缝的啊，可以说抵御一切的仇敌的这个抵挡，就是决定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能不能考验临到的时候，我们仍然站立得住。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城墙。还有教会有没有破口，教会是不是能够坚定的抵挡和分辨来自仇敌的一切的攻击。然后城墙是将耶路撒冷城内和城外分开的一个地方，也是一种分别为圣的一个意义。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到神透过尼希米重建城墙来对他的教会和个人有哪些话来告诉我们。我想这第一个最关键的叫做神国为念。那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刚我们所读到的大概是4到11节的这个部分。所谓的神国为念，就是以神的国为念，就是以神家里的事情为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少年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去过节的时候，他走丢了。他的父母原本以为他跟在他们的人群当中，但是过了一整天才发现原来耶稣不在他们的身边。于是他们花了很大的一个功夫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于是呢，在哪里呢？在神的殿，在圣殿找到了少年的耶稣。然而就当他的母亲玛利亚非常忧心的带着责备的口吻说，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们？我和你的父亲这样拼了命的找你，我们好辛苦，你为什么这样的离开我们在这里呢？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一个神的真儿子，一个神的真女儿，你乃是常常的去思想他父家里的事情。 弟兄姐妹，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时常想的问题是哪些的问题，我常常关心的是哪些的问题，是不是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得到什么，是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追求的那些大家都在追求的那些名声，那些利益，还是我个人的野心，我的梦想。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时常想的我父家里的需要呢？因为主耶稣他说，我要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弟兄姐妹，你看尼西米这个人物，他其实和当时那些个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个犹太人一样，他在当地呢，他是生在当地长在当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第二代的一个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他已经在巴比伦，在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被掳之地，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扎根在那里了。然后呢，他是一个酒政。弟兄姐妹，说到这个酒政啊，如果你以为这个酒政只是一个给王来端酒的，或者他只是一个侍读官、常读官的这样一个身份的话，其实你就错了。因为呢，这个酒政呢，他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他是这个王离王最近的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的权柄在那个王的这个手下，所以尼西米的身份其实非常尊贵的。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这个波斯王就分封他作为这个什么，作为这个当时的犹大省的这个省长，所以他是有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他不愁吃不愁喝，他的生活原本可以过得非常的滋润。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其实犹太人他们因为悖逆神，惹神的愤怒，是在神的允许下被掳到了巴比伦，那这是他们这个出埃及，出了这个为奴之地，在埃及做奴隶这件事情以外的一个极大的民族的悲剧。这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们就好像说一个基督徒呢，他已经出死入生，已经脱离了一个罪的奴仆的状态，已经进入到了迦南地以后，却因着没有好好的跟随神，悖逆神，远离神，以至于招来了神的管教，于是神允许让周围的列国来攻击，来侵略这个他的子民，于是呢，北国接下来是南国，这样的挨个的就被外族入侵拿下，最后就灭国。然后南国的犹大呢是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个地方，然后呢，于是的这个犹太人定居在那里呢，成了巴比伦帝国当中的众多的民族当中的一个，也充分的融入了当地的社会。因为犹太人不论走到哪里，弟兄姐妹，神真的非常祝福他们，他们非常有神的祝福。于是神照着对先知耶利米的应许，到那里安居定居以后呢，神大大的祝福他们，让他们繁衍子孙，就在那里扎根了。但这虽然并不是坏事，但是他们当中却有很多的人已经是被当时的当地的那种生活给同化，已经不再怎么去思想原来他们的根在哪里，他们已经忘记我们的根原来在犹大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当这三次归回故土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所有住在被掳之地的人都回来了，这一点你值得我们去注意，只有一少部分人仍然记得这里不是我的家，而我的家是我们的神拣选我们的列祖，与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那个地方，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迦南地那块应许地，我必须要回到神要我所去的地方，那是神应许我的地方。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这种信仰的人其实是一小部分人，但尼西米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从尼西米这个他关心这个回归到故土那些同胞们他们的情况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一定不是第一次才开始牵挂耶路撒冷的事情，而是他时时刻刻的虽然身在异乡，但是他时时刻刻的都在牵挂着他列祖的那块土地，而且还关注着圣城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耶路撒冷平安吧，先前两批归国的那些同胞们他们过得好吗？这些事情常常在他的心里装着，他也常常的为神的家来祷告。他在一章的六节说到，他说，神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弟兄姐妹，尼西米是一个常常的为神的家守望祷告的人，他并没有因为他尊贵的身份， 他的优越的社会地位让他失去对父母家里事情的这种挂念，反倒是他时常的牵挂，而且时常的为神的民来祷告。还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但以理在做了三朝的宰相，他的身份其实是更高的，但是即便是当那些恶人要操控他，不让他去祷告，不允许任何人向任何的神明祷告，即便有一个用王的这个盖了印的这个禁令下来，但仍然不能够拦阻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常常的为神的家来守望祷告的人？弟兄姐妹，你如果看见尼希米怎样的在神国里被使用，你如果看见这样一个他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君王，也不是任何一个旧约当中典型的受膏者的一个身份，他只不过是一个酒政，但是他却成就了一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重新安排那些圣职，重新让耶路撒冷有人住在那里，重新安排整个的国家这个复兴大业，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工确实成就在了这样一个酒政的手里。弟兄姐妹，我不管你是谁，但是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心智，如果你时常的以父的家里的事情为念，你才能被神使用，因为神愿意使用的是一个能够常常想到他所想的事情的人。如果我们天天坐在这里，然而我们的心却在这个世界上，却在这巴比伦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却想的是如何吃好，如何喝好，如何过好，如何更住更大的房子，如何让我的子女受好更好的教育，这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我们没有牵挂着神家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就无法真正的与神同工。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参与在神家里神的教会复兴当中的一个人，你想要被神大大的使用的话，不是不可能，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以神国为念的人，你必须是一个以神国为念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日本这个国家，你会看到这里社会非常的稳定，你会看到这里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尽管物价涨得很快，对吧？妈妈们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物价涨得很快，菠菜都快吃不起了，对不对？物价再涨，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应有尽有，应有尽有。我们很多人在这里呢已经扎下根来，你去思想一下有多像那个，我们已经 扎根在这里，我们已经过上了不错的日子。但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不管你今天过的日子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舒适，如何的优越，记得这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是在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城市和国度，而且他要把我们接到他的永恒的国度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怎么说的？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弟兄姐妹们，不要盯在地上的事，而是要去思考上面的事，要去看到神国里的需要，而且要参与在神国里。你在哪里参与，弟兄姐妹？尼希米并不是那像大卫一样，并不是像撒母耳一样的，并不是像亚伦一样的那样的大的受膏者，但是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时常牵挂神家里的事情，等到那个时候一到，就在你所在的位置上，神就可以去使用你，把你兴起来，像尼希米一样去成就连你自己都不敢去想象的事情，因为神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在自己的位置上来服侍。以斯帖成为王后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们，以斯帖成为王后不是偶然的，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尊荣，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安全，当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他可以自保，不是的。莫迪该提醒他说，以斯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当时犹大人面临一个恶人哈曼所发起的一个对犹太人赶尽杀绝的一个阴谋，就在那个时候，莫迪该、以斯帖他们发起了禁食祷告，他们为他们的同胞来迫切的向神来祷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以斯帖他是在高高的在王后的位置上，他可以做到很多的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他是王身边的人，他可以去直接见王，去向王去求。摩迪该提醒他说，以斯帖，你要记得你身上有一个使命，我不管今天你的位置是一个王后还是一个一般的公司的职员，你是一个学生，你是任何一个，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弟兄姐妹们，只要你在你的位置上，你说主我愿意，我预备好了，我就相信主你可以来使用我。尼希米算不得什么，主你仍然这样的使用他。主啊，我相信你不偏待人，今天我愿意你以你神家的事情为念，以你国度的事情为念， 主啊，我所拥有的资源，我的机会，我的一切的一切，我随时预备好了，主啊，就是要为你的国度来使用。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甘愿去舍己的预备好要被神使用的一个心智的话，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同样成为尼西米，被神来使用。这是教会复兴的第一个关键，以神国的事情为念。第二个讲到了叫抵挡仇敌，这主要的内容在二章、四章、六章这三章的几段经文看到。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想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呢，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了。什么挑战呢？就是来自人的拦阻，为首的呢是一个叫做参巴拉的人。那这个人呢，在当时他是这个撒玛利亚省的这个省长，当时呢这个波斯帝国沿袭的前面的这个巴比伦帝国，他们把他们的全国分成若干个省，这个撒玛利亚省是其中一个，而且这个撒玛利亚省呢是管辖的当时南国犹大，也划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换句话说，当尼西米带领人回来重建这个犹大，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势必威胁到撒玛利亚省这个省长参巴拉那他和他一党人的利益。所以当我们看见尼西米要回来建城墙的时候呢，马上刺激到了这个犹大人的仇敌参巴拉和他的同党。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破败的时候，仇敌没有任何的情绪的波动，他非常的平稳，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神的这座城他的城墙是一直是破败的一个状态的话，他不用任何的担心，因为他随时可以让他的势力进入到这个城里去肆意的掠夺，有任何的事情他马上可以把它镇压下去，他可以牢牢的辖管这一座属神的城，因为他们做不了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城墙的话，仇敌他不担心，因为他尽在他的把握当中。但是当有一个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我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仇敌开始坐不住了，他开始受到了刺激，受到了威胁。于是即便他听到说有人要重建耶路撒冷，要为以色列人求好处的时候，他马上就恼怒起来。弟兄姐妹，我请你来看到，其实横在尼西米他们这群人的面前的这个敌，真正的敌人并非是眼前的这个肉人的这个参巴拉，他是一个肉人，只是一个会朽坏的人而已。他的目的，他的动机没有那么高的高度，他就是怕威胁到他的利益。然而在这个人的和他的一党人的背后，还有一股真正的势力，乃是抵挡神工作的这个势力，那乃是灵界的势力。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的是，在物质的世界以外还有灵界，而且灵界会比物质的世界更加的真实。你说我看不见我摸不着，它怎么会真实呢？圣经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知道吗？而且整个的世界的历史，这个物质世界的运转，乃是被背后的灵界的力量的角逐的推动下所产生的。人类的历史周边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在更高的一个地方背后有一双手在推动这个历史的导演。然而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的神他的灵是圣灵，他的能力胜过世上一切的仇敌的能力。所以历史在神的主权之下被书写，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阿们。所以呢，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仇敌并不是参巴拉和他一党的人，乃是在他们背后要竭力的阻拦耶路撒冷圣城被修建起来，犹大人的信仰向着耶和华神的信仰被恢复，这是仇敌最忌惮的。于是他会兴起，会刺激使用那些个抵挡他们的人来极力的破坏神手中的工作。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看问题的这个层次，我们必须应该和这个世界的人是不一样才行。我们不能够人云亦云，我们不能够被表象来牵动。弟兄姐妹，不能被这个表象来牵动使我们被迷惑，而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参透万事。圣灵是知道一切的，圣灵是全知的神，所以我们靠着他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圣经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弟兄姐妹们，你必须要做一个属灵的人，要看透万事，不要被表象所迷惑所牵动。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一个功课，你们看到这末后的日子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你不要像那些世界上的人一样，他们看见以后只会惊慌失措，只会担心害怕，只会想着如何去自保，如何去 惶惶不日的去面对明天。耶稣基督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你应该看到比这个事情更深的一个层面，要知道人子近了，已正在门口了。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要透过这个现象去看本质，去看他属灵的本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当这个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 亚门人多比亚他们听见有人来耶路撒冷求好处的时候，他们就甚恼怒，这是二章十节说的，弟兄姐妹，就甚恼怒。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他们就甚恼怒，熟悉吗？正在当下发生。任何的人，你去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哪怕你是据理辩护，就会被人很多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会来恼怒，在愤怒当中，他们会攻击你。为什么？是因为这群血气的人乃是被魔鬼使用操控，背后的魔鬼。他看不得神属神的人得好处，他不愿意看见神的教会复兴，所以他会竭力的要来破坏神的工作。弟兄姐妹，当下的这个战争，可能有人会建议说分国而治就好了，那个地方可以建立两个国家，联合国也这么说。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归根结底是人的想法，就算是联合国的决议，这是人的决议，如果神没有允许的话，就不会成就，基督徒也不应该支持，明白吧？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立场，这是神的话语胜过一切。如果不是出自神的心意，人的计划没有办法成就。而事实上，这个就算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教法，乃是罗马人当时为了永远的驱逐犹太人，让他们不再思念故土，要把他们的身份给削弱，要让他们不再回到那个地方，于是改名字叫巴勒斯坦。于是这种错误的叫法沿用至今，我们都叫巴勒斯坦，其实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名字，是犹大地，是以色列，这是没有可商量的。我们看到历史上不断的有人想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埃及法老下令杀犹太人的男婴，不要他们延续后代，使他们的种族不要延续下去。以斯帖的那个时候，恶人哈曼险些将犹太人借着王的一个糊涂的一个命令把他们赶尽杀绝。罗马天主教当权的时候，这个宗教压迫犹太人，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沿途残杀犹太人，沙皇俄国杀犹太人，纳粹德国要灭绝犹太人。如今在西方国家很多地方反犹太人的思想越来越高涨。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会看到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背后发生。因为魔鬼看不得神的选民好，他恨的是耶和华所爱的，他要摧毁的破坏的乃是耶和华所设立的所高举的。神的教会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这不单单是以色列，神的百姓，神的教会仍然是也是同样是魔鬼所攻击的，而且是更加的攻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借着信心走的是一条和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一样的道路，因信称义的道路，因此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真正的神应许的子孙。然而仇敌是要攻击神的教会，他不想要神的教会复兴，不想要任何一个属神的人他的生命复兴，哪怕是你复兴了，他不希望你继续的复兴下去。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来思考你的生命的光景如何。你假如说在这个时候你刚刚经历到一个复兴，或许你正在又迎来一个新的低谷，有没有？就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在这个尼西米记当中学到如何让这个复兴不仅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让神的这个复兴能够延续下去，让这个复兴的火继续的能够烧下去。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是神也对他的教会所说的话。当这些仇敌看到以色列人犹大人归回要重建城墙的时候，于是他们开始想尽办法的去来破坏神的工作。他们这个沿途上用的很多的方法，他上来就讥讽说，你们要做什么呢？去你建的城墙，小狐狸上去就给你刺倒了，还威胁，对吧？我们进去杀他们一些人，把他们吓到，他们就不敢建了。甚至到后来他们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要企图诡计要暗杀这个领袖尼西米。圣经说击打牧人，羊群就散掉了。仇敌非常的精明，要攻打那个最关键的，把尼西米暗杀掉了以后，这个重建圣城的工程势必要停止。但是弟兄姐妹，你会看见尼西米在这个当中，他有两个特质保证他平安的度过了仇敌的攻击，他完全的稳当，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停滞和干扰的将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给推进下去，最后成功。哪两个？第一个是要警醒， 第二个就是刚强，你去注意这两个，这跟你属灵个人属灵生命当中的征战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第一个你要警醒，警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不要沉睡，你不要糊涂，你要知道你现在处在怎样一个状态当中，你要明白仇敌正在做什么事情。刚刚师母有提到为我的爸爸妈妈祷告非常的感恩，上上周我的妈妈突然有一天下午她突然这个发病啊，那天是我的父亲打电话打视频电话过来，我常常跟师母讲，我说老爸打电话来的时候心里总是咯噔一下，怕有什么事情发生。后来呢我爸告诉我说你妈妈突然好像不会说话了，嘴角一直在抖但是说不出话来啊。我说好，我们来祷告啊，我们来祷告，我请师母，师母也为我们祷告。发生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很感恩的是后来当天她到晚上就已经恢复了，而且正常的吃东西，我们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有多想哎，因为呢她有时候会这样，虽然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但是有时候会这样也不算不正常。我们有多想，但是就在过了又过了一周，就在上周有一天我爸爸给我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他的面色非常的凝重来跟我讲一些事情。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说怎么了，好像不是要催他结婚的那个语气好像更加的严重的一些事情，表情非常的凝重。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他说我已经很久很久都睡不好了。哦，我说弟兄姐妹，我的爸爸在照顾我妈妈大概9年多的时间，快10年，他承受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其实有的时候他会去需要吃一些药物来帮助他去胜过软弱，有的时候人都有这样的软弱，有的时候那他说他晚上很久都睡不好了。我说怎么回事，他总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跟我说话，告诉他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你这一辈子一事无成，你没有什么成就，你看看你儿女这样的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让你供应你生活，你却这么轻易的去用来买茶壶去了。我爸很爱茶，买了很多的茶和茶壶，你买了这么多的茶，买这么多茶壶，你就是把父儿女的钱给糟蹋了呀。我跟我爸讲了，我说我会做这个见证，我爸说可以对，弟兄姐妹，我很感恩的是我的爸爸他很了不起，当仇敌控告他说你看看你的儿女是什么样的，我爸爸说别的我不敢说，但是我非常的高傲，我把我的儿女养得这么好。哎，他的儿子还是神的仆人，弟兄姐妹。那个仇敌在控告他说你一事无成，所以他说你天天这样的多痛苦，你照顾一个病人天天躺在床上，你没有办法跟他交流，你这样的你痛苦啊，你不如死了吧，外面有那个高压线，你去扑上去很快的，这是我爸跟我讲，我没有添油加醋，他说的你很快就会死掉，很轻松的一下就没有了。他说我给你一把手枪，你来这样的自尽好了。我爸说那个像一个人一样一直跟我说话，我说你不要跟他说话，我说你不要跟他说话，因为很明显是邪灵嘛，对不对，像诱惑人自杀，控告欺骗谎言，最后要把人的命夺去，这就是仇敌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要跟他说话，我说老祖宗怎么被骗的你要记得，就是因为夏娃跟魔鬼开始说上话了，他这么让你去想你就随着他去想，你就上当，我说你不要搭理他。于是我的爸爸他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很艰难，我找了你姐姐，找了我的家人，找了你姑姑，我姑姑是一个专业的医生，我都找他们去把我的这个情况说明，但是他们好像都给不了我一个很有效的答案。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找我呢，这些方面我是专业的呀，我的姑姑是医生，你有病找他，你身体上有病找他，但你跟他说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状况，我姑姑怎么回答，他说我再给你开一个药吧，你再吃一个这样的药就好了。我说这个没有用，爸爸知道吧，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必须要用属灵的方式去解决。弟兄姐妹，神给了他的仆人以这样的一个看守羊群的一个使命和责任，还有我们的权柄和能力，你要相信神所设立的你上面属灵的权柄。我听到这个话以后，我说我们来祷告，于是我们就这样的祷告了，让我就开始去想到 其实在前一周，我妈妈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再加上我爸爸的这样一个搅扰和控告，其实都不是偶然的。因为我深深地感受到，弟兄姐妹，神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包括我个人的生命当中，他在做一个重建的工作，他在帮助我们在处在一个复兴当中。弟兄姐妹，你感受到圣灵的风在我们的当中，你感受到神的教会正在往上面走，很多的人神把他们召聚过来，托付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警醒。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的这个天线就支起来，我开始警醒，我不再沉睡了，我把它联系起来了。因为神的灵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有多次异端的人，没有传讲纯正道理的人，其实混入到了我们的教会当中。有的人知道，有的人还不知道。但是呢，很感谢神的是，这每一次不是借着牧者，就是借着弟兄姐妹们，都把他给识别出来，灵里的分辨出，这是神所设立给他教会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看到尼西米是一个非常非常警醒的人，非常警醒的人。他说，他就一边祷告，第四章九节说，又因他们的缘故，我就派人去看守，昼夜防备。他非常的警戒，甚至到最后，他们一边是一手拿刀，一手做工，没有停下来。这个工没有停下来，因为知道仇敌随时来犯，所以我们要拿着刀，预备好仇敌随时的这个干犯。他是有预备的。你没有武器，没有装备，没有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时候到了，弟兄姐妹，只有挨打的份，必须要警醒起来。还有一个地方，尼西米非常的警醒。我们看到后来仇敌嘲笑他，威胁他，都没有笑的时候，于是这个参巴拉呢，就和这个基善就打发人来见他。这是在六章二节说，请你来，尼西米，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来出来我们见一下。尼西米说，他们却想害我。尼西米看出来了。尼西米是怎么回应的呢？六章三节说，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弟兄姐妹，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在做神的工，我非常的忙，我哪有时间理你们呢？一边去吧。弟兄姐妹，仇敌是要打断一个复兴的过程。所以你要去思想你的生命也好，你在处在你，我要寻求神，我要去读经祷告，我要去装备我自己，我要去建造我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仇敌他会千方百计的想要去打断这个过程。这个中断是很糟糕的。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中断去寻求的话，这个工其实进行非常的快到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城墙52天可以建成？是因为他没有间断可以做到。你不要以为你的生命要花3年5年才能建立起来，弟兄姐妹，可以很快。但是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中间足够警醒去防备，就是让这个仇敌钻了空子，打断了你的这个灵命建造的过程。神的教会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警醒的时候，让这个复兴，弟兄姐妹，持续下去，让你自己对自己的生命的建造这个过程去持续下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于是尼西米说，我没有时间搭理你，弟兄姐妹，仇敌要用很多的事情要干扰你，让你分心，让你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你来礼拜天要来聚会，他说，哎，礼拜天为什么不去休息一下？礼拜天缺席一个礼拜不要紧，今天就线上，弟兄姐妹，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线上也很好。但是他会说，你本来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可以来到神的家中，他说你不要来了。甚至有的说，线上聚会也不要，你就出去旅游一下，可以放松一下，你需要放松，你不要总是聚会，你可以的，你听我的，你去外面放松一下，或者是偶尔一天不读经祷告没关系，今天看一下电视就好了之类的。它会让你整个的这个建造的过程要停下来，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敏锐的分辨力。尼西米真的非常的警醒。还有一次是什么呢？是有一个犹大人，当尼西米去找他的时候呢，这个人闭门不出。这是在六章十节，一个这个叫示玛雅，这个人呢闭门不出，而且他对尼西米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带着恐惧和带着威胁，而且其实还是一个欺骗。他把尼西米如果能够骗到这个圣殿当中的话，尼西米就中招了。为什么？因为尼西米不是祭司，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圣殿当中，他是干犯耶和华的律法。但是呢，尼西米记六章十二节，尼西米说，我看明，弟兄姐妹注意这三个字，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他告诉我神差遣，但是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属灵的分辨力是他自己说这话来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的仇敌会买了他。弟兄姐妹，这个仇敌会渗入到教会内部，要来破坏神的工作。这种灵里的敏锐是仇敌最忌惮的。 尼希米不单是警醒，他还非常的刚强，这是第二个要素，非常的刚强。尼希米鼓励他的同胞们，四章十四节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鼓励亲爱的阳光家人们，不要害怕，耶稣怎么说的，不要怕，只要信。你人生当中的困难有多大，仇敌是如何控告你，是如何要来威胁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怕，你要站起来，你要成为你家里为你的家人守望的那一个人。你只要敬畏神，不要惧怕任何的仇敌，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不要害怕，尼希米自己的勇敢，他还激励他的同胞们勇敢。然后我听到我的父亲这样一个分享的时候，我鼓励他说，爸爸你不要怕，我告诉他说，住在你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不要怕这些声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给了他的教会权柄和能力。主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那些邪灵，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害怕，神给了我们的权柄是可以践踏蛇蝎，拿起你的权柄来，奉主的名来斥责他。于是我们说，我们来祷告，奉主的名来驱赶一切搅扰我家人的这些邪恶的灵，离开，不准再回来。主耶稣宝血遮盖，划清界限。弟兄姐妹，你知道第二天我要看看效果怎么样，我问他爸爸，我跟他打了视频电话，我说爸，昨天睡得好吗？哇，我打开视频，然后我爸脸上放光，哦，脸庞放光。我睡得好吗？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了。嗯，弟兄姐妹，你看到，我说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当用属灵的方法去解决。你吃药是没有用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市场的药物你都不要吃，那就成异端了。然而属灵的问题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去解决。真的有的时候你要信赖神所设立的教会的牧者，我们是来帮助弟兄姐妹们的，我们的权柄是来建造弟兄姐妹，不是用来拆毁和压制弟兄姐妹，要相信我们。所以呢，而且我们会，神会借着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帮助。所以我说爸，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没有忘记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要第一时间献上我们的感谢为祭，献上我们的感谢为祭，常常来荣耀他，不要等马上来。我说爸，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神你听了我们的祷告，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我的家人啊，我真是太喜乐了。第二天我再确认一下他的状况，他在非常开心的摆弄他的小菜园，脸上放光，喜乐充满。哇，我说睡得好吗？感谢主，睡得还是很好，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些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属灵的征战，在你的家中也会有类似的啊。我提醒你，在你要跟随神的过程当中，这种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不要用血气，不要用人的方法，因为只能两败俱伤，必须要用跪下来祷告，拿起神给你的权柄来，用属灵的方法，带着对神的信心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要警醒，也要来刚强，这是我们来抵挡仇敌，能够帮助或者是我们参与在这个复兴的教会复兴当中的第二个要素，就是要抵挡仇敌。第三个，时间原因我讲快一点，第三个是齐心协力。弟兄姐妹，这边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的能力再强，这个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这个过程工程啊，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去做成的，弟兄姐妹，绝对不可能。正如神的教会不可能靠着几个传道人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一起参与进来。弟兄姐妹，我可以说，如果你在问神，神啊，我可以来为你的家做什么？我可以怎么去参与在你的教会当中？怎么去参与服事？我巴不得我们阳光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一个看客来到教会，没有一个人来到教会是一个消费者。所有的人来到教会，我都是投入参与，我是这个教会当中的一员，神把我设立在这里，有他的美意。我相信，我不管别人怎么说，相信神给了我那一份，给了我的恩赐，给了我职分，就是要来服侍他的教会，也被他的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要相信这是神的命定，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去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 有几个字呢反复出现，比如说这个三章二十二节就是这几个字，说这些人呢建城墙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就是他们住在城里的这些人呢，他们眼前所对着总有一段这个城墙是在他眼前的，说你负责的这个范围呢不是别的，就负责你眼前的这一段的城墙，这叫对着自己的房屋去修造。每一个人的担当不同，但只要你住在这个城里，就有一段城墙是属于你的责任范围，是要你要去面对，你要去守护的。不仅要建墙，尼希米吩咐他们说，你们还要去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弟兄姐妹，我们神的教会需要我们去共同的建造，也需要我们共同的来守望。守望什么？守望任何的，不要留下任何的破口让仇敌去心虚去攻击，对吧？也许有的时候真的是只有你面对的那一块， 你是担当那个范围，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不造就人的话刚好就被你听见了，别人都不知道，但如果这些话真的是来拆毁，是毁谤肢体的，或者是 毁谤牧者的，弟兄姐妹，你就成了守护城墙的那个人。你必须要分辨这不是来自神的，我奉主的名我拒绝这样的谎言，我深信神他见到他的教会，我不要做那一个相信谎言我还要传递谎言的人。弟兄姐妹，我要不要让神的家中有仇敌来布散纷争，所以你来守住这个城门，你来守住这个城门，对着自己的房屋去建造。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当这个城修好了以后呢，他们开始又面临一个问题，说谁要住在这个城里头去，是吧？谁要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头？当时说除了这些领袖们要住在城里以外呢，当时尼希米他们定了一个规则，说每十个人当中呢，使一个人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个人呢是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有的人都想落叶归根。他们好不容易从异乡回来以后呢，都想说回到自己的故乡，对吧？可能他家是别十八的，他家可能是蛋的，他家可能是伯特利的，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不能空城，需要有人住在这个地方。于是尼希米说，那我们就来抽签好了。哎，抽签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呀，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圣灵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抽签是一个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公平没有任何怨言的一个方法。一抽出来是谁，说签在怀中，怎么样，定是有耶和华，是吧？所以这相信是出自神的。城墙修好了，但是城里需要有人去居住，去守望去住在那，去定居在那里。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不禁想到了我们的池袋教会，家人们，池袋教会谁要去呢？谁要去呢？需要几家人去不如我们也抽签开玩笑。到时候牧师会找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去谈。但是真的如果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那个舒适的圈子，对吧？家乡最舒适，但是犹太人他们宁愿说抽到我就甘心乐意的住在耶路撒冷，因为这是大君王的京城，虽然可能仇敌入侵的时候他首当其冲，伴随着更大的危险，更多的挑战，但是如果神让我住在这个地方允许的话，我家就全部就扎根在这个地方，无怨无悔的，这些人呢都会蒙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所以在神的家中当神的仆人，请你安排你在这个位置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肯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顺服的心，神就会祝福你，而且在那个地方你会看见神的恩典伴随着你在那个岗位上服侍。你知道我们最听到的，可以说对我们牧者来说最悦耳的声音之一是什么呢？是我曾经听到过几次，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来到我们的跟前说，牧师，我想服侍神，我可以做些什么？这是我听到的最令我感动的最悦耳的声音，因为我看到了只是这个主动自发的来问，我可以为神的教会做些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心智的话，你与神的仆人同心协力，就像尼希米和他的同工一样去建造的话，神的教会将建立得很快，而且是完备的。这是第三个，还第四个是要爱人舍己。我们很快的看到，在这个与这个当时尼希米他们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可以说面临了两方面的挑战，一个是叫外忧，一个是内患。叫外忧内外患内忧，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外面有仇敌搅扰破坏，但是呢， 并且往往比这个更致命的乃是内部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妥善的解决。我们发现就在他们正在非常顺风顺水的在建造城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他们的当中。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是很多的犹太人这时候向着尼希米来哭喊说，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再建造城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我们没有钱，因为我们欠人的债，我们还要还利息，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田产，乃至我们的儿女都作为一个压债抵债的东西被拿出去，被人夺去了，现在我们居无定所，我们必须要来赎回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可以去安心的去建造城墙的？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尼希米他非常愤怒，因为他发现他的同胞，他的弟兄们没有照着律法的规定说，你向你的弟兄去借钱的时候不可以去向他取利，不可以向他要利息，这是犹太人他们之间的一个规定。但是当时人们都藐视神的律法，都向自己的弟兄取利，导致说一方受压迫，一方非常富足，都没有怜悯之心在里头。所以这个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神的家就分裂。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切实的彼此相爱。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之间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做起，可以从爱宴吃爱宴做起。弟兄姐妹，你在 Ocali 的时候，你在去盛第二碗的时候，看一下周围是不是有人还没有吃啊，是不是？如果有人还没有机会，如果我们在下面在交谈，在谈传福音，或者有任何的情况他来晚了，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还没有吃，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考虑一下，我不要先太贪吃一碗又一碗的。弟兄姐妹，所以在神的家里，这个吃喝快乐很好，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啊。真的弟兄姐妹更不要来教会就是吃和喝，对吧？不要礼拜都快结束了你才来，正好赶上爱宴。No, 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来听神的话语，敬拜神，这最重要。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的话，宁可说你来吃好了，是不是？这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你去思考，都可以去践行主耶稣这条诫命，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呢，最后一个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个过程呢其实很长，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讲，但是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要静听主道。这个时候他们城墙建完了，于是尼希米他非常的有一个属灵的洞见，他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另一件事情，以使这个他们所做的不会前功尽弃。做了什么？他请来做祭司这个文士叫以斯拉，这个人也是以斯拉记里面的主人公，请以斯拉来，他是一个精通律法的一个学者，请他来向那些所有听了能懂的人，就是那些能够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大人们来宣读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是神的话语。外在的东西是重要的，但是比这个远远更重要的乃是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借着神的话语，神的道来建造起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要认真的把握每一次听神话语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一次都坐在那里，我就是端正的坐在那里，打开我的圣经仔细的听，从来 不打瞌睡，从来不睡觉，看着讲台上的牧者分享，我全神贯注的在听。哇，我与他同心，阿们，哈利路亚，回应，仔细听，我每次就很有得着。所以不要抱怨，哇，今天这个牧师他怎么讲到感觉讲的都没有感动的，哎，怎么？你要祷告啊，你不要这样去挑啊，你要祷告。属灵的人就会祷告，闭上眼，主啊，帮助我们的牧师，他可能有些累啊，帮助我们的牧师，帮助我们的牧师，然后去来祷告。所有的传道人都是一样，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要听主的道，然后呢我们还要认罪悔改，与神立约。最后一个是要离绝世俗。当时很多犹太人他们与周边的人联姻，甚至什么，甚至祭司把自己的子孙呢去和外邦的那些甚至是亚门人的子孙，是被称为是过了时代都不准入耶和华会的，被神视为不洁净的人去联姻通婚，最终呢会招致很大的一个败坏。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选民在当时已经不圣洁了。弟兄姐妹，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王会想方设法把你吞并过来，让你与他同化，这叫什么？这叫效法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我们怎么样去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让你做什么，是因为我们糊涂了，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更新，而我们常常顺从这个世界的声音，顺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被他同化。你一旦被他同化了，你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丢进去跟他完全一样，你怎么去做光，怎么去做盐。所以说尼西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离绝世俗。这并不是让你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而是让你去不要接受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同化，你要让神选民的圣洁，他的真理，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新造的生命去彰显在世人的眼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站立，也许我们可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